美国半数航母云集西太平洋，中共面临空前抗议大潮。王毅会见卡梅伦，中共望妥善处理分歧。新疆沙尘暴，天空赤橙色，车窗被吹甩。中共间谍气球，加拿大解密。皮尤调查显示，75%美国人认为台海攸关国家利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她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下面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几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印太地区的紧张形势不断升温，继1月3艘航母汇集在西太平洋区域后，美国史无前例计划再增派2艘航母前往该地，总共会有5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齐聚在西太平洋地区。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不断恶化与恶劣的工作条件，中国人面临无饭食的危机。2024年刚开始，抗议活动比2022年同期增加了2倍多。分析人士说，中共正面临风起云涌的抗议大潮。根据欧亚时报在15日的报道，美国海军研究所以及海军追踪系统在2月5日指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加州圣地牙哥的母港，前往西太平洋，而列根号航母预计要从日本的横须贺港转移至华盛顿的普吉特湾的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并由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递补列根号的职责。在林肯号与华盛顿号部署至西太平洋后，加上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以及尚未离开的雷根号，美军共有5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在今年1月的时候，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南韩一起在东海举行海军演习，回应北韩试射中程弹道导弹的举动。而1月底时，罗斯福号和卡尔文森号与菲律宾海军一起参加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演习，当时加上被部署在横须贺港的列根号，就已经有3艘航母来到了西太平洋附近地区。但是北韩由202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5次弹道导弹的试射，不断测试南韩和日本方面的底线，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到达历史上的最高情况。菲律宾和中共围绕着南海岛礁的争议亦越滚越大，加上中共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籍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现在中共和台湾、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逐渐升温。报道认为，美国决定增派航母编队至西太平洋地区，主要的目的亦是增加针对北韩与中共的威吓力度。该报道亦强调，虽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红海地区与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作战，但将接近半数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除了希望透过这个强烈的信号令中国与北韩安分落来之外， 亦足以证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对于美国对印太地区战略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该人权组织称，自去年八月以来，尤其在黄历新年之前，中国的劳工抗议活动迅速增加。根据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义言网收集的数据，2023年9月至12月期间，监测记录了777宗劳工抗议活动，而2022年同期是245宗，比2022年同期增加了两倍几。分析人士说，这种动荡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与中国持续的经济困难有关。而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独立数据显示，在2024年1月1日至2月3日期间，又发生了183宗抗议活动，其中单在广东省就发生了40宗。义言网负责人史海文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话俾美国之音知，呢啲争端系中国嘅长期问题系劳工保护执法不力，以及完全缺乏独立有效嘅工会。设喺纽约嘅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就表示，除了中国经济放缓之外，房地产行业的内爆和制造业的减少亦是一个因素。中国高层次的经济问题最终为今年劳工抗议活动的增加打下了基础。由于制造订单的减少等等，很多公司面临财务挑战，下渗到工人的收入。史海文强调，建筑工人特别有可能举行抗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破产。房地产行业持续的危机及其对建筑工人的影响，正导致劳工异议的激增。农民工通常与雇主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他们受到房地产行业崩溃的打击尤为严重。来自四川省的农民工刘军在新疆从事建筑工作，他说他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接近年关还没有给钱，这个都是建筑工的血汗钱，租完嘢就应该给钱。同样在新疆工作的河北省建筑工人马卫华，他的老板去年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工地老板只是包餐不出粮，每日吃面而不同豉油捞面，那段时间几个月都没有生活费，老板亦不会借钱给我们，连厕纸、牙膏等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没有钱买。李强说，地方政府的预算短缺，使他们无法介入帮助农民工。随着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层面面临财政压力，情况发生了变化。外界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工拿不到血汗钱，面临生存问题，中共面临的将是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全民皆反的局面将会很快到来。当地时间2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应邀会见英国外相卡梅伦。中共望英方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共关系重回正轨。英方就望中共在红海局势向伊朗施压，并再提到黎智英案。中共外交部网站消息，王毅说，中央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应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合作，推动中英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这个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卡梅伦表示，英方愿从战略角度看待英中关系，和中方发展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管控分歧，解决问题。英方将继续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推进合作，期待同中方加强可再生能源、经贸教育等对话。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英共同维护和平安全，建设更好世界。王毅表示，我们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英国外交部亦发出声明，表示卡梅伦在会晤中 望中共应该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就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的行动向他们施压。卡梅伦仲阐述了英国在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英国议员受到中共制裁的案件，并再次呼吁释放黎智英。新疆多地在2月17日遭遇特强沙尘暴，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和安全隐患。上周10点半，黄沙漫天，暗无天日，部分地区强风吹走车窗玻璃，石头满天飞，引发民众对安全的担忧。当地气象台纷纷发布沙尘暴预警，其中巴州气象台更将预警级别升级至红色，并且沫县等地区发布红色预警，警告能见度极低，要求民众注意安全，避免外出。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吐鲁番连霍高速上的游客遭遇沙尘暴，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钟头，车窗被强风打碎，有些甚至被石头击碎，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和人身伤害。网友纷纷表示，真是什么都看不到，可怕，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天，这么大个人，30年来第一次见到吹烂玻璃的。我一个朋友在路上，玻璃被打烂了，好彩是那种蜘蛛网状的裂纹，不然在路上就要受罪了。这次沙尘暴亦引发了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讨论。近年来，中国大陆频繁发生极端天气事件，这次沙尘暴只是其中之一。专家呼吁政府和民众加强气候变化的认识，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加拿大空军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早在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领空成为头条新闻前，加拿大航空的两架航班就发现了这个可疑物体。这份经过严格编辑的机密文件提供了关于该事件的重要细节。文件显示，加拿大航空的两架飞机在飞越不列颠哥伦布亚省东南部时，通过无线电连续报告了这个目击事件，将该气球列为关注追踪物，并将它命名为对象师。后续的调查确认了这一发现，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该气球的关注。加拿大空军的技术人员对该气球进行了详细观察，并在空军日志中记录了相关细节。飞行员报告称，气球下方悬挂着一个结构，距离地面高度为4000英尺。之后，加拿大政府发出了一份重要情报报告，指出了该气球的位置和特征。这份机密文件来自加拿大防空部门，负责监控雷达信号，并识别所有接近加拿大领空的空中交通。文件的解密揭示了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潜在的安全威胁，并加强了对航空领域的监控和保护。此前，这个中共间谍气球已经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被发现，并在1月底进入加拿大领空。之后，它在穿越美国大陆时引发了国际关注。即使中共否认与该气球有关，但这一事件仍然引发了对安全和情报监控的担忧。加拿大空军的机密文件揭示了政府对于潜在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反应。尽管这一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它仍凸显了对航空安全的重视和加强监控的必要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加拿大将继续密切关注和应对类似威胁，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认为俄乌、中东、台海三大全球热点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美国民众都超过70%，党派界线不明显，但越年长越重视，越年轻越不看重。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16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台海问题对美国国家利益很重要，还有4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重要。 除了台海问题之外，皮尤研究中心还对另外两个全球热点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俄乌战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受访者达 74%。43%认为非常重要，认为以哈战争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受访者达75%，47%认为非常重要。从党派的角度来看，两党对俄乌战的分歧较明显，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中，81%的人认为俄乌战对国家利益重要，而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持这种观点人的比例是69%，两者相差12%。从年龄层来看，调查发现年长的美国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认为俄乌战、以哈战争和台湾问题对美国国家利益和他们个人重要。台海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共近年来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恐吓，扬言要统一台湾，并且不会排除武力攻台的选项。华盛顿就一直警告北京，攻打台湾将会铸成大错，美国的法律规定要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但对中共侵台是否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一直采用战略模糊政策，即不明确表明会如何应对北京攻台。实际上，台海问题不单只是关乎美国的利益，还有关全球利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曾经在去年四月表示，欧洲必须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他在经济、商业和技术上都与我们息息相关，针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必须被拒绝。这个不单只是出于道德原因，这个也是因为从经济角度来看，将为我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台湾在生产最先进的半导体方面具有战略作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